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我们会进入第四部分，是堂会拆派宣教士这个主题。我们先来第十五课，从堂会拆派宣教士一，宣教士与教会的关系。弟兄姊妹，有人以为宣教士被教会拆出去后就完成大使命的任务了，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在普世宣教的服事当中，当宣教士在工厂宣教的同时，差派教会呢，在后方所给予的带导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有一些的宣教书籍清晰地指出，宣教士呢，是教会群体的延伸，将基督的爱和恩典传到远方。所以宣教士被拆出去之后呢，并不是脱离了差派的教会，相反，教会更应该关心在远方的宣教士，而且要在祷告、财政等等方面来支援宣教士，持续的去支持这一群海外同工，把前方和后方连成一线，一同来参与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然，这一群海外同工被拆出去以后，不太可能经常出现在差派的教会当中，所以啊，很容易呢被弟兄姊妹甚至是教牧同工遗忘了。因此，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先与教会建立长远的双向和互信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当宣教士出工厂之后，双方也要努力的来维持这份的关系。这种结连呢，对宣教士在工厂的服事有着十分大的支持啊。过去呢，很多在工厂有美好服事的宣教士，很早呢就与差派的教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所以按经验来说，教会最理想的就是差派自己堂会的弟兄姊妹出去宣教工厂，而非差派其他堂会的信徒。因为自己堂会的宣教士对堂会的教牧同工、信徒领袖和弟兄姊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们之间大多数已建立起一定的关系了，所以这样对将来彼此之间的互动是大有帮助的。以下我们就会从五方面简单的来形容教会不同群体与宣教士的联系，并且可以怎样支持宣教士。第一方面，领受呼召以及探索的初期。宣教士由领受神的呼召到踏出工厂，一般需要多年的时间，用上十数年也绝不稀奇。而在这段过程当中，宣教士不应该自己去面对的。当弟兄姊妹领受宣教感动，就可以马上来告诉相熟的团契或者小组的牧者，让牧者来跟你同行，之后定期的来见面，让牧者得知自己的近况。这就是宣教士与差派教会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同时，他们也应该与差传部的牧者会面，告知自己的宣教心志，让差传部的牧者去分辨，确认是否有宣教的心志。有时候，虽然弟兄姊妹对宣教事工有负担，但是与牧者倾谈之后，才得知自己不是被呼召到工厂宣教， 而可能呢是以其他方式来服侍神的。我们来看第二方面，认识以及了解宣教工厂，确认有宣教心智的弟兄姊妹，即使还没有认定某一个宣教工厂，也应该继续的与差传部的牧者来倾谈，让差传同工参与当中。毕竟差传部的牧者是更清楚各个宣教工厂的需要，也熟悉不同的差会，知道各个差会在不同的工厂是否有宣教团队和服事的项目。牧者也知道各个差会的优点和缺点，可以筛选比较有经验、有清楚的章责、人事稳定、有比较好的后勤的支援和关顾的差会给准宣教士。另外，准宣教士与差传部牧者紧密的沟通呢，也可以确保宣教士心里有负担的群体以及宣教士将要参与的传福音模式与该堂会差传事工的方向一致，避免误会以及出现落差的情况。所以教牧同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同行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他与准宣教士建立双向和互信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给予宝贵的属灵的导引，让准宣教士不用走太多的冤枉路。有一些准宣教士在探索工厂以及差会期间，并没有与牧者沟通，很快就已经加入了某一个差会，后来呢，才发觉这个差会并不是教会所推荐的。到了这个时候啊，准宣教士并不容易再去重新考虑另一个差会，教会呢就只可以勉强的同意宣教士的选择，让他透过这个差会来出工厂。很多时候，由于这些差会的确有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人事变动频繁，没有清楚的规章等等，令宣教士在工厂上得不到差会应该给予的支援，最终呢，就对宣教士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呢，是正式向教会申请成为宣教士。当准宣教士正式申请成为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就要约见他。当中可以包括堂主任、差传部的教牧同工、差传部的部委的代表和教会执事代表。在会面当中，教会代表需要了解他的心智、心仪的工厂和服事的形式等等。约见完毕之后，整个小组再决定教会是否确认来差派这位的宣教士。透过这个面谈，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可以对宣教士有进一步的认识，甚至在面谈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鼓励和肯定他们，为他们所领受的宣教护照感恩，并且为他们的需要代祷。这些都为将来继续关顾这位宣教士打好了基础。第四方面是关于出工厂之前的预备。宣教士在准备出工厂之时，他们有很多需要预备和筹划的地方，当中包括与差会共同拟定财务的预算，预备差遣礼的事宜，将原居地各种私人的事情交托与他人帮忙。有子女的就要为他们在工厂找学校，某一些工厂就需要提前打预防疫苗，还有就是欢送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等等。在这一段的期间，准宣教士会相当的忙碌，同时也要预备自己的心灵去迎接生命上重大的转变。这种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情绪呢，或者会比较波动，甚至怀疑自己的宣教护照。这些时候啊，他们特别需要依靠神， 但是也需要教牧同工、信徒领袖或者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在旁边的支持和鼓励。教会如果能够在这段时间给予宣教士支持，就能够让宣教士增加对教会的信任。当他们以后在工厂上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自然也会更愿意与教会分享，寻求帮助了。第五方面是宣教士与自身教会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的关系。宣教士也需要与其他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建立关系，好让宣教士出工厂之后仍然有不同的肢体关心他们。教会如果是差派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出外宣教，这些宣教士应该早已认识一些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他们甚至可能是宣教士在教会团契或小组的属灵导师，已经得到宣教士的信任，这样在之后关心宣教士的时候更加相得益彰。如果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对宣教有多一点的认识，就会更明白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和身处工厂的时候会面对的挑战和属灵征战，这样他们对宣教士的关心也会更到位。有一些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主动来报读各类的课程，包括认识宣教工厂、如何关心宣教士、属灵征战、辅导课程等等，装备自己呢，能够更好的来关心宣教士。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教会不同岗位的群体在关心宣教士所扮演的角色。第一，是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所扮演的角色。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在教会里面是具有影响力的，能够推动更多弟兄姊妹关心宣教士。如果他们能够多认识宣教，将宣教士的需要有智慧地跟弟兄姊妹分享，就能推动更多弟兄姊妹关心前方宣教士和他们的宣教工厂。这样宣教士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属灵支持，以致更有力地在工厂服侍。曾经有一位宣教士，他所身处的宣教工厂呢，是局势很动荡，那他所属的差会呢，已经发出指引，要求整个宣教团队从工厂当中撤离。可是呢，那位宣教士与他一直服侍的群体已经建立深厚的关系，也感到在危难的时刻，自己更应该在工厂里面做见证。于是呢，他就坚持留在工厂当中来服侍。那个时候，差会已经做出明确的声明，留在工厂当中的宣教士呢，需要为到自身的安全来负责。当时宣教士与后方教会的牧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同在主里面辨识神的心意和带领。后来宣教士和教会牧者都一致地认为自己应当从工厂当中撤离，那宣教士呢，也完成了他在这个宣教工厂的使命。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啊。从这个例子可见，后方教会牧者对宣教士支援十分重要，双方更要在主里面建立彼此互信的关系，以致在这些重要的时刻，宣教士能够在工厂当中让背后支持的教会牧者一同参与，共同辨识以及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二方面是平信徒弟兄姊妹的角色。除了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之外，教会平信徒弟兄姊妹也能够在宣教士与前方宣教的时候，成为他们打气和祷告的最强后盾。宣教士一般都已经参与自己教会聚会多年，所以呢，他会认识不少的弟兄姊妹。这群的弟兄姊妹由于亲身认识这位宣教士，所以当这位宣教士付上代价 到工厂服侍的时候，也可以理所当然地邀请这群关心他的弟兄姊妹同样关心他的宣教服侍。宣教士出工厂之前，往往是在教会当中成长，他参与崇拜啦、团契、祈祷会等等，而且呢，是与不同的弟兄姊妹在各个岗位一同接受装备和服侍的。透过这些不同的教会活动，弟兄姊妹所建立的关系是宝贵的。他们一同服侍，共同经历神的带领，在主里互相扶持和帮助，很自然就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弟兄姊妹如果领受神的呼召去宣教的话，应该及早让这些相熟的弟兄姊妹知道。由于他们比较熟悉领受宣教呼召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一同去做出群体的辨识，辨别一下弟兄姊妹是否真的有从神而来的宣教呼召。如果大家认同那位弟兄姊妹有宣教的呼召，又可以切切地来为他祷告，并按着对他的认识来给予意见，提醒他出工厂之前或在工厂当中要注意的事情。相熟的弟兄姊妹在整个过程当中见证那位宣教士如何被神呼召，经历心中的挣扎，并且神如何带领他最终踏出宣教工厂。他们在当中参与，其实同时是预备他们在将来可以继续关心这位宣教士和他的宣教工厂。第三，是宣教士成长的团契所扮演的角色。宣教士成长的团契很自然地成为宣教士出工厂之后的关顾团契，积极地来关心宣教士的需要和切切地来为他祷告。团契可以选定几位的弟兄姊妹作为代表，定期地与那位宣教士联络，将他的最新状况和祷告需要在团契周会当中来提出，然后一同为这位曾经一起在团契当中成长的宣教士祷告。由于这位宣教士是真正属于这个团契的，团友们为这位宣教士祷告的时候会感到分外的亲切，而且也会更尽力努力地为他祷告。现今科技发达，宣教士即使与相熟的弟兄姊妹分隔两地，其实也能够以不同的电子媒介彼此联络，甚至一同祷告的。第四方面是鼓励教会来成立差官小组。来自教会不同群体的弟兄姊妹可以组成差官小组，每个月呢，来定期在教会聚会，恒常为宣教士来祷告。差官小组的成员包括关心这个宣教工厂需要的弟兄姊妹，当中很多是曾经去过这个宣教工厂访宣的，他们亲身探访过宣教工厂，接触过当地的福音对象，会更了解这个宣教工厂的需要。其他差官小组成员就可以包括那位宣教士在教会成长的时候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差官小组需要选定一位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作为组长，定期的来跟那位的宣教士联络，然后呢，就跟其他差官小组的成员分享宣教士的祷告需要，并且带领小组一同关心宣教士和为他祷告。有一些在隐蔽宣教工厂服侍的宣教士，他们的工厂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们出工厂之后不能用基督教的属灵的术语，尤其是与传福音有关的，所以必须要用另一些的词汇去代替。差官小组呢，成员也要学懂这些的词汇，以致能明白宣教士所分享的内容。宣教士出工厂一段时间之后，差官小组可能定期的来需要吸纳新的成员，以保持关心工厂和祷告的动力。 在宣教士出工厂之前，教会牧者也可以安排宣教士到他所不认识的团契或小组当中来分享，甚至让这些的团契来认领那位宣教士，承诺在宣教士出工厂之后为他祈祷。有一些宣教士，他是来自中型或小型的教会，这些的教会呢，可能没有足够对宣教服事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在背后支持，教会牧者就可以介绍这位宣教士给其他的教会来认识，增加对他的属灵支持。如果教会要与宣教士建立清晰的关系，就应该让每位宣教士出工厂之前签署备忘录。这份的备忘录需要列明教会与宣教士双方的责任。在此之前，备忘录应该很清晰地指出宣教士是要遵守差会机构的一切规章，并且他也要受到宣教工厂主任的直接督导。这是因为宣教士是透过加入差会到宣教工厂服事，可以算得上是这个差会的员工。然后备忘录的内容会包括宣教士在工厂所要承担的责任，其实这些的责任都是为了让教会与宣教士能够维系长远的关系，当中包括期望宣教士在工厂最少每一个季度一次撰写服事的情况和代祷的需要，让差派的教会呢能够定期的为宣教士来代祷。在述职期间，宣教士需要到支持他的差派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当中来分享。备忘录详细的列明教会和宣教士双方的责任，让大家更能掌握这段差派的关系，并且让大家对对方有更加合适的期望。总括而言，由弟兄姊妹开始探索与领受宣教呼召，然后经教会确认成为准宣教士，继而到出发前的预备，以及最后到工厂的服事，每一步都需要整个群体的参与和同行。当各个肢体合一的与神同工，成就神的心意，这就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而且教会在帮助宣教士在前方实践着生命的呼召以及大使命的同时，宣教士也其实为教会提供宣教的意向，感动教会内的肢体回应以及参与，建立差传的氛围，帮助整个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教会，回应普世的需要。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形容的一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愿主带领。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差传培育。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着厄立特里亚的囚犯来祷告。厄立特里亚是位于非洲之角的小国，人口大约550万，差不多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基督徒。厄立特里亚有四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逊尼派伊斯兰教、厄立特里亚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教会。厄立特里亚特别敌视未经批准的宗教信仰， 有人估计有超过3000名的基督徒因为坚持福音派而被监禁在厄立特里亚，而其中许多人面临着严重的折磨甚至死亡。尽管如此，厄立特里亚的教堂仍在增长，尽管受到反对派的批评，许多信徒也已经建立了家庭教会，求主拯救他在厄立特里亚的子民，使他们摆脱政治和宗教压迫的强烈掌控。这里的许多囚犯都是因为违反移民法而被逮捕的，他们逃离自己的国家苏丹、埃塞俄比亚以及厄立特里亚，他们希望找到更好的去处。厄立特里亚政府的人权记录堪称世界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囚犯原本是想逃离本国残酷的环境，结果呢，却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而置身监狱。奥马尔是厄立特里亚的穆斯林，他为了逃脱本国残酷的强制兵役，就从厄立特里亚逃到埃塞俄比亚，然后辗转来到了苏丹，最终进入了埃及的时候，因为没有护照和签证而被拘捕。在埃塞俄比亚期间，他的右侧身体中弹，造成了身体严重残废，甚至也影响他身体的排泄系统。像奥马尔这样的移民囚犯，并没有确定的刑期，许多人在监狱中受苦多年。我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6节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想起被捆锁的人，并为他们祷告，就好像希伯来书13章3节里面提到的，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我们来总结一下祷告的重点。第一，为厄立特里亚能有宗教自由来祷告，愿意那里的穆斯林在困苦中能遇见耶稣，得见生命的光。第二，祷告厄立特里亚的囚犯得到人道和仁慈的对待，并能接受公平正义的审判，愿意民众和政府齐心协力，创建一个公义平等的社会。第三，祷告神提醒中东的基督徒要担起责任，探访和安慰那些在监狱中的人。第四，为受逼迫的信徒和不断增长的家庭教会来祷告。第五，为释放超过3000名被监禁和折磨的信徒来祷告。第六，为基督徒工人能够重返厄立特里亚的大门来祷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虚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虚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旧门
做头盔，
拿着星星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挺着胸，束上真理做腰带。